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号再添新头衔，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至此呢，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中国党政军三大最高职务之外呢，还兼任多达7个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的组长或者主席。这些角色使他对中国改革情报和安全系统、军事、外交和互联网的影响力独一无二，也奠定本届领导人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中共为什么会出现小组治国现象呢？习近平为什么青睐这样的模式？他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18大以后，习近平已经是集中国的党政军主要的权力于一身，他为什么现在仍然要事必亲功，还要担任这些领导小组的组长呢？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他说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到河南兰考去考察，然后访贫问苦，然后有一个贫困户就被提前告知，说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安会主席，还有好几个小组长要到你家来了。然后主人一听，兴奋的两眼放光，说太好了，然后又双手一摊说，可惜我家这么小，坐不下10个人呢。就是这个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就这种叠床架屋式的这种权力架构，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变相的权力转移。这点我在就是大概半年多以前我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有可能未来的权力会由这个政治局向其他的这个方向转移。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些小组，但是我注意到像这个国家副主席这个李元朝的这个工作变得很重要。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这个权力会有转移。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了毛泽东，为了要这个把权力从政治局转移到他自己手中，就成立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在这个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才是真正的这个权力中心，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这个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大佬他们的意见经常不一致，所以呢这个政治局或者常委会就很难开，一开呢就得不出什么这个一致的意见来。最后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书记处变得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事情是由书记处来决定。那当然这种情况到这个64事件以后就结束了，但是呢这种状况就是说权力的转移往往是由于某些的最高的意志不能够通过正常的这种组织系统来这个贯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叠床架屋的这种因人设事的这种小组。那像这个习先生他成立了这么多个小组，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在现有的就原有的权力架构中没法完成，所以才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张先生说呢，目前这个情况呢，使得习近平认为有必要这么做。那么因为他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把这个权力真正的集中到自己的手上，让他能够施展他的这个理想或者抱负。那您认为这样一种做法的话呢，就是张先生话讲是叠床架屋的这样一个架构呢，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目的呢？
当然会达到他一定的这个目的，因为事实上中共在这个50年代以来，他的政治运作就是这么一种运作。第一个是利用这个党的这个小组的名义用来干涉或者是控制政府或者军队或者控制其他系统，因为这种小组呢，大部分都是以党的名义、党的系统的主要领导人或者是分管的领导人担任组长或者副组长的然后这个组里面的主要的组成人员呢，又是政府的这个部门，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政府或者军队或者是其他功能部门，这就是以党干政，就是党政不分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党呢，把这个政府真的和提到系统呢完全控制起来，所以这个是彻底回到了以前那种这个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的一种地步。实际上，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办事员而已。第二个就是张先生所讲的，就是说改变原来的这个权力结构，很显然现有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等结构是不能做事情的，而且呢就是不能体，主要是不能体现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个人意志。所以他必须通过这么一等方式来打破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等框架，因为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各管一摊，实际上是互不干涉。所以表面上总书记是什么都管，但实际上很多的条条款款的系统呢，他是管不了的。那么通过这么一等方式，就像毛泽东一样了，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控制这个一切。而第三种方式是原来的官僚体系本身是设置的不合理的。那么这些部门之间呢，垂化合作关系，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呢也不完善所以比如说外交部，它表面上好像是执行中国外交事务，但是它很多外交行为跟军队、跟地方、跟其他的，比如说外经贸这个系统商务系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外交部是没办法来去调动军队，也没办法去调动这个商业部门也没办法去调动这个地方部门，所以他必须上面有这么一个中央的所谓外事领导小组来这个协调。那么中央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组呢，它既是一个智囊和幕僚机构，它又是一个执行机构，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它平常即使扮演的功能呢，有时候是很小的，但是有时候非常大。突发事件一来，各个功能部门一起开会，那么这个各个部门就开始报告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起的是某一等幕僚的指引，他就又进行一等决策的讨论，似乎是等就是说在进行一些决策的讨论，但是这种执行的时候又是这个小组里面的成员，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幕僚决策和执行是混合在一起的。当然现在这种功能部门已经混乱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就是已经到了一种非常胡来的地步了。胡来到一种什么地步，我随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央政法委本来其实就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是党控制这个司法、公安、检察这个国安、武警这个民政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他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维稳领导小组维稳领导小组，他的工作性质跟政法委又是重复的，他还不够，之前还有一个社会治安什么增厚治理委员会那么这样一等机构到了这个乡里面、到了县里面都找不出人来当这个组长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担任无数个的这么一等组长的职务，所以这样小组治国其实带来整个国家体制的一种混乱。所以整个国家体制会趋于一等君不像君之民主不像民主的这么一等状况很混乱，实际上下面的决策很混乱。
好的，时间有限，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西的林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
你好，
请讲，
请简短。
喂，
您听到我们讲话以后就讲。
集中权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胡锦涛的时候呢，他进行所谓的辅导，实际上是到头来是一事无成。
好的，
是一事无成。
好的，谢谢广西的林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这种大权集中在 习近平一个人手中，不管是党政军还是各个小组，是在您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因为那个在上一届领导人就是权力不出中南海，那么这个也九龙不治水，现在呢就想这个七人团的这种执政方式呢实际上也没法做事，所以我觉得他不得已就只能采取这种高权力高度集中的这种方式，但是由此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很难预料，就是他一念可以兴邦，一念可以丧邦，就是也许一念可以救党，一念也可能会亡党，就是要看他后面在集中了权力之后他是怎么做，他是搞政治改革呢，他还是搞这个从小组治国最后变成了领袖制元首制呢？如果是后一种，我觉得那还是非常的危险。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何平胜。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不过各位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同性婚姻渐被解禁的新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